第四十四章，特别的教化。伟大的佛陀施恩惠给众生，到处菩萨甘露法语，滋润着众生枯干的心田。佛陀的教室又是苦海中的法船，能够接引众生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。佛陀说法四十九年，讲经三百余会，在四十九年佛陀弘化的生涯里，最初直唱本怀讲说《华严经》二十一日，后因观机斗教又再说《阿含经》十二年，《方等经》八年，《般若经》二十二年，《法华经》和《涅槃经》共八年，这是大会的宣讲。至于对个人特别的教化，佛陀不知说过无量数次，感化无量数人。这里揭露一些特别的教化，以见佛陀的慈悲。一，周利盘陀伽的觉悟。那还是佛陀住在奇缘精舍的时候，有一天佛陀走到精舍的门口，见到有一个比丘在大声嚎哭，有很多人都在旁边笑他的愚痴。这个比丘的名字叫做周利盘陀伽，是个不聪明的人，但佛陀知道他的正直，所以很同情他，重视他。佛陀就问周利盘陀伽道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哭泣？
佛陀，我的性情是一个愚钝的人，我随同哥哥一同出家，哥哥前时教我背诵一偈，我记不得，哥哥说我对于修道没有希望，他今日命令我回家，不准我住在这里，我被他赶逐出来，所以在这里哭，恳求佛陀慈悲救我。
佛陀听后很慈祥地安慰他道，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不要挂在心上，你跟随我到我住的地方来，自己知道自己是愚钝，这就是智者。愚钝的人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。佛陀回来命令阿难教授周利盘陀伽，不久阿难也回说没有办法，因此佛陀只得亲自来教。佛陀教他持诵浮尘除垢的偈句，而他仍然是记不得，大家都说这个人修道无望，但佛陀对一切众生都不会失望，因此佛陀又告诉周利盘陀伽道，你用笤帚扫地，并为比丘们拂拭衣履和杂物上的灰尘，一面做事一面持念偈诵。周利盘陀伽依照佛陀的吩咐为比丘大众服务，但比丘大众们反而怪他扰乱修行，不准周利盘陀伽扫除杂物和拂拭衣履。佛陀告诉大家说，这是我教的，大家不要阻挡。以后周利盘陀伽扫地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同情他，都帮着教他念浮尘除垢的偈句。周利盘陀伽认真的工作，一心的持诵，遂将这句浮尘除垢的偈诵记得。日久功夫深，他渐渐体味到这句偈颂的意义。他想，尘垢是可从两方面去看，一是内的，一是外的。外面的尘垢是看得见的，灰土瓦石是容易清除的，内心的尘垢是贪嗔无明烦恼，这是要用大智慧才能清除。周利盘陀伽了解到这时，他的心内渐渐清明起来，过去不能明白的现在渐渐明白，他 他又想，人的欲就是尘垢，智者一定要除欲，不把这个欲断除，不能了生死，这是很可耻的事。以欲而生出种种灾难苦恼的因缘束缚人，不能自由，没有欲，心才能清净，才能自由解脱，才能见到真理。周利盘陀伽这么想，渐渐息下三毒的心，使之进入平等的境地，不起爱憎之念，没有好恶之心，脱出无明的壳，他的心随豁然而开。周利盘陀伽觉悟以后，很欢喜地走到佛陀的座前，顶礼佛陀说道：佛陀，我现在了解，我已拂除内心的尘垢。佛陀也很欢喜，嘉许周利盘陀伽。佛陀就对大家说：诵很多的经文，不了解到经义不行，受持一句偈颂，照着实行，一定就能得到。你们看，周利盘陀伽就知道。周利盘陀伽从此成了奇缘精舍中有名的比丘，很受大家的尊敬。但周利盘陀伽的生活不变，每天仍然扫地的时候小声地持诵着拂尘除垢。二，丹分的尼提出家。有一天，佛陀带着阿难在舍卫城行化，当佛陀走到城郊的时候，迎面有一个给人受雇丹分的尼提走来。尼提远远的一见佛陀，非常恐慌，他的内心很崇拜佛陀，但他自卑的不敢见佛陀。他觉得伟大崇高清净的佛陀是人天的师范，而自己是会见的罪业深重的人，绝不能亲近到佛陀。可是佛陀知道尼提的心，因此叫阿难先走，佛陀特地绕道来见尼提。尼提想避开佛陀，但佛陀却又迎面而来，他恐缩的想东躲西藏，反而把盛粪的桶弄翻了，地上都是污秽，他慌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就跪在道旁合掌向佛陀致歉说：佛陀，真对不起。尼提，佛陀喊他的名字。尼提疑惑他的耳朵，他想佛陀会叫他的名字，他做梦也不敢想。佛陀又再亲切地说道：尼提，现在你就跟我出家去好吗？尼提大惊道：佛陀，我尼提是卑贱污秽的人，您也许可我和您出家吗？您的僧团中都是刹帝利的王子和婆罗门的修道者，我能和他们一样做您伟大佛陀的弟子？佛陀微笑着说道：尼提，没有那样的事，我的法好像清净流水，能够洗清一切污秽，我的法好像炽烈的大火，没有大小好恶的分别，皆能够烧毁，我的法好像大海，无论什么都能包容，只要接受我的法，就能离种种的欲。在我的法中，贫富、贵贱、种姓，这都没有问题。贫富、贵贱、种姓，这是虚妄的假名，肉体是四大五蕴假合的色身，没有智慧，不来修行，谁也不能得救。尼提很欢喜，默默地跟佛陀回到奇缘精舍， 佛陀叫阿难把尼提带到城外的大河边上洗身洁心，然后换上袈裟。伟大的佛陀不舍众生，尼提从此就出家了。三，闻二百义的修行。佛陀的比丘弟子中，有一名叫闻二百义的比丘，一名二十义耳。他本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家，出生在富豪的人家，父母爱如珍宝。他父母对他幼年的抚育，都不肯让他的脚踏在有土的地上。所以闻二百亿足下生长很多的黑毛。有一天听闻佛陀说法，很受感动，发愿披剃出家，过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的头陀生活。他的双亲非常反对，但阻止不了闻二百亿对修行的热心。因此娇生惯养的闻二百亿，在刻苦的修行之下，身体渐渐地衰弱了，但他仍不开悟。后来他感到自己也难以支持，就想还俗，做佛陀的护法，以布施来求悟。佛陀知道闻二百亿的心，就走到他修行的地方来，对他说道：你出家用音乐来帮助我宣化，长养你和大家的信心，这是很好。但你现在又喜欢独自勇猛的修行，除坐禅以外，别的事都引不起你的注意。我想问你，你弹琴，假若弦子绷得太紧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佛陀，琴弦太紧是会断的。闻二百亿回答：那太松呢？没有声音。修行也是和弹琴一样。佛陀慈悲比喻说法道：不要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太紧太松都容易出毛病。把心放得平和些，凡事都有程度。闻二百亿尊奉佛陀的指示修行，心就安静下来，不久就开悟，证得阿罗汉果。四，调马师改往修来。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，总是因病与药，观机斗教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佛陀就向你说什么法。佛陀像晨钟一样，小扣则小鸣，大扣则大鸣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训练马的调马师，带着诚恳求道的心来请求佛陀指示他的迷津。佛陀明白他的身份，就向他问道：你很懂得管马，马的性情你都已经知道，我来问你，你对于那些马究竟用几种方法去调伏呢？调马师没有考虑就回答道：我调马有三种方法，一是柔软，二是刚强，三是柔软刚强。假若这三种方法都不能调伏时，你又怎么办呢？佛陀又进一步问：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只有把它杀掉。调马师回答后又再反问佛陀道：我想拜问佛陀，您是用什么方法调御众生呢？佛陀回答道：我也是用这三种方法，一是柔软，二是刚强，三是柔软刚强。假若这三种方法都不能调伏时，怎么办呢？调马师又用此话来反问佛陀，佛陀肯定地答道：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 也只有把他杀掉。
条马士听后惊疑地问道：佛陀，您的教法中杀生不是犯戒的行为吗？
佛陀庄严真实地说道：你说得不错，在佛陀的教法中，杀生是不敬业，是要受因果的轮回。不过我的所谓杀，与你的流血的杀不同，因为众生用柔软刚强以及柔软刚强的办法都不能调伏时，就不足再和他交谈，不必教授，不要踩他。一个不能教授、不听教戒的人，还不是等于杀掉了一样吗？条马师了解到佛陀的意思，俯伏低头要求皈依佛陀，受持五戒，从此改往修来，不再虐待动物，更不杀生。五，央觉摩罗忏悔皈依。舍卫城的北方不远萨那村落中，有一位婆罗门的摩尼跋陀罗，他有弟子名叫央觉摩罗，很尊重老师，凡是老师说的话他都相信听从，在弟子中老师特别爱他，因此遭受其他弟子们的妒忌，谣传他和老师的妻子有关系。摩尼跋陀罗并不听这些谣传，但他的妻子看到央觉摩罗聪明伶俐，确实心中常常燃起爱情之火。有一天，摩尼跋陀罗外出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走来诱惑央觉摩罗。央觉摩罗知道这是不合伦理的事，弟子一定不可以和师母有暧昧的行为，他就说道：师母，你的年龄比我大，我把你看成是我的母亲一样，这还是清净的地方，我希望你不要胡说乱来。老师的妻子见到央觉摩罗非但不理睬他，而且羞辱他，因此他由爱生恨，随即撕破自己的衣服，抓乱自己的头发。等摩尼跋陀罗婆罗门回来的时候，哭闹着要自杀。她的丈夫问她为什么，她说是央觉摩罗缠着她要行非礼的事。她所以这样来说，目的还是怕央觉摩罗先告诉她丈夫，她为了自己不惜一切毁坏这青年的名誉。摩尼跋陀罗很生气，把央觉摩罗叫到面前说道：你跟我所学的虽然都已教你，但有一个秘密你还不知道，你要想得到这个秘密，必须要杀死百人以上，把他们的手指穿迹挂在镜像之中才能觉悟。
老师，杀一百人以上，这不是儿戏，王法也不准杀人呐！
央觉摩罗舍诺着说：你这个愚痴的人，你懂得什么？你要知道杀人才能洗雪你的罪恶，难道你不想做婆罗门，不想升天吗？央觉摩罗不敢违背老师的话，把心一横，像发狂似的到处持刀杀人。比丘出外见到此事，回去报告佛陀，佛陀听到以后就说：真可怜，我马上出去救他。有些弟子很恐怖，但佛陀像没有事一样。佛陀向央觉摩罗杀人的地方走来，路旁边有个割草的人对佛陀说道：
啊，您不是大圣佛陀吗？前面您最好不要去，那边有一个人在等着杀人。
佛陀微笑着点点头说道：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就是知道前面有人要杀人才去的，假如世界上都是我的敌人，我也一点不怕，何况是一个人呢？佛陀庄严地向前走着， 佛陀不是不爱惜生命，而是知道自己的力量可以折服他，使他得度。佛陀一到，央觉摩罗带着杀气前来。当他注意一看，顿时给佛陀的精神力压息住他的狂怒。佛陀的威仪使他不知不觉地掷去手中的刀，问道：您是一位从哪儿来的不可思议的人？我是佛陀，我现时住在奇缘精舍，将来住在世间一切处，进入大涅槃，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怜悯到你，所以才来救你。央觉摩罗听后，不由得不在佛陀之前俯俯叩头。佛陀又说道：你跟我来，你做我的弟子好吗？
人家都不怕我，见到我就跑，难道您能允许吗？
忏悔就能得救，忏悔能消除过去的罪业，太阳的光明照护一切，泥水进入大海就能变为清净，大地吸收粪尿能成净水。你不要挂念，只要你能改过自新。央觉摩罗就这样做了佛陀的弟子，变成人间的清净者，得到永远的平和。佛陀的慈悲怜悯到任何人，佛陀绝不愿舍弃一个可救的人。摄伏恶逆，开导迷途，佛陀实在是像太阳，像大海，像大地的圣者。六，鬼子母的改心。佛陀在大兜国说法的时候，那个国中有一个女人生有很多的孩子，她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又很欢喜偷食人家的孩子。大兜国中的父母人人忧虑，担心会失去他们可爱的孩子。比丘们把街上的情形报告佛陀，佛陀早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女人。佛陀知道这国中有一个鬼子母喜欢偷食人的孩子，这不是讲几句话就能让他改心。佛陀随即叫一位比丘，等鬼子母不在家的时候，把他最小的爱子宾迦罗保来精舍之内。因此鬼子母回家不见了他最爱的幼子，悲哀哭泣不止，好多天之内像发狂似的不进饮食。佛陀有一天特地找个机会去逢到他，问道：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地啼哭呢？鬼子母见到是佛陀，暂时停止啼哭，开拭着眼泪道：
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那最可爱的孩子给人偷去了。
别人盗去你的孩子，你不在家中看守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你出去是做什么呢？
佛陀这么一问，鬼子母心跳起来。
原来他失去孩子的时候，也正是他在偷人家孩子的时候，这是当然的果报。鬼子母给佛陀一问，才知道自己的残忍与错误，一念悔改的心升起，即刻五体投地地顶礼佛陀。佛陀又问道：你爱你的孩子吗？
贫迦罗是我最爱的，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，我无论怎样不能少了他，少了他我不能生活。
佛陀乘机就开示他道：你既爱你的孩子，别人也爱自己的孩子，你失去自己的孩子知道伤心，可是你盗食别人的孩子，别人也和你一样哭泣， 你现在希望找到你的孩子吗？
如果谁能把平伽罗给我，叫我怎样我都愿意。
佛陀知道鬼子母改了恶的心，就说道，我能帮助你找到你的孩子，你是不是懊悔你过去盗食人家的孩子是罪恶的行为呢？
我很懊悔，佛陀，请慈悲指教我，我一定遵照佛陀的指示去做。
佛陀说道，你从今以后，第一，不要乱杀生，第二，不要乱盗取，第三，不要乱邪淫，第四，不要乱妄言，第五，不要乱饮食，并且要用慈母的天性照顾天下的孩子。
鬼子母诚恳地接受佛陀的教诫，佛陀归还他的孩子宾伽罗，他内心的欢喜不能用言语形容，他发愿从此做天下孩子们的保护者。
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十大比丘弟子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